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第四章，为何要以讲道和教导为中心？作者柯林汉森。是谁赋予讲道者权柄，能每周至少一次站起来讲大约半小时的话，而且还宣称自己代表神讲话呢？就连总统都不能自夸有这样的权柄。没有人认为一个数学老师或者一个文学教授配得这份特权。如今你还会经常听到多少人会做这种单向的独白呢？曾经风靡一时的古代巡回演出活动，在今天任何一个城市的中心都很难吸引到人来听，更别说成为公共演讲领域中一份赚钱的职业了。讲道者的权柄不是来自高深的知识、政治权力或华丽的辞藻，他们的权柄唯独来于神的话。保罗这样告诉他年轻的门徒提摩太，以弗所的牧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讲道者在评论网飞公司电视剧的时候没有权柄，如果你要他们推荐餐馆，他们没有权柄。如果要他们分享自己对脸书上阴谋论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权柄。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有益的、有趣的或者有价值的观点。他们可能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比如找工作的时候，提供一些好的建议。但只有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才有代表神讲话的权柄。没有哪个讲道者能比得上耶稣，也没有谁的信息能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好。主的真理和大能，时至如今还仍然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触动我们的心灵。但是他让当时的听众大为震惊，因为他和他们以往从其他教师那里所听到的截然不同。马太告诉我们，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这些文士是当时以色列的官方教师，那么为什么群众不尊重他们的权柄？因为他们教导的是人的思想，并把人的律法加到神的律法中。耶稣既是神，就有权柄教导人，如同写律法的人也完全遵行律法。当我们在重新认识教会时，要寻找来自神的权柄，而不仅仅是人的智慧。今天的我们有太多人的智慧，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获得信息的渠道。畅销书排行榜上充斥着励志类书籍，播客也承诺说会让你变得更好。你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互联网资源，因此一个教导人智慧的教会必定会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什么要听一个本地牧师讲话呢？还不如订阅一个油管 YouTube 频道。为什么要在周日早起呢？还不如看看当前的政客在新闻节目上的发言。我们每周主日早起去教会聚会，是因为在那里我们能听到天上君王的话语，他的福音和有关我们生活的忠告。是的，我们每次打开圣经都能够读到他的话语，但我们在每周的聚会中能一同听他的话语，在那里我们一同被塑造为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讲道和教导处于我们教会的中心地位。我们的聚会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培养的是一种天国的文化。这文化让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人。 如此，我们就可以在各自的城市和国家中做光做盐。靠着圣灵的帮助，当你听到神的话语时，就可以明白属神的智慧。这不像是如今那些自封文士的属人智慧，他们在社交媒体和畅销书中很常见。讲道者的权柄涵盖神所说的一切内容，但是不会超出神所说的。讲道者可能会因为说的太少或太多而感到内疚，这意味着神的话语既是讲道的根基，也是讲道的界限。迪马可牧师常常将讲道者的工作比作邮递员的工作。邮递员不会走到你家门口，打开邮件，草草写下一些额外的内容，然后重新封上信封，再把邮件放到你的邮箱中。他们只是简单的递送邮件而已。讲道者也是如此。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讲道者的权柄是否得当。他的权柄是送邮件，仅此而已。那些励志导师们没有权柄，因为告诉你你想听到的东西能让他们立即得到好处，否则你就不会买他们的产品或者订阅他们的频道。这种教师脱离了神的话语，所宣称的权柄本不属于自己，他们想要在那些单凭圣经无法断定的事上捆绑你的良心。他们也许还会告诉你应该和谁约会，投谁的票，把你的孩子送到哪个学校上学，或者穿哪种衣服才体现出你的敬虔。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们也许真的传授了一点智慧，但是我们不能将好建议和神的权柄相提并论。讲道的目的不是让人反思，而是经历神的大能。耶和华如此说。纵观旧约，先知们反复说着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他们的话带着权柄，因为神把他的信息交给他们。他们是代表神说话，这意味着先知不会总是说人们想听的话。事实上，君王常常因为不喜欢听先知说的话而惩罚先知。例如，西底家王将先知耶利米下在牢狱中，要叫他因饥饿而死，参见耶利米书38:9。为什么王这么做？因为耶利米告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那么加勒底人会杀了他们。很显然，他是对的，但这一切都不是王和他的军事将领们想要听到的。这种信息有损士气，他们责怪传口信的人，这样就不必听信了。他们更喜欢那些讲安慰话的先知，但另一方面，神却恨恶说谎言的先知。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耶利米书23:15。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责备了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们或牧人们，这些人撒谎欺骗那些神命令他们要去保护的百姓。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以西结书34:2-3。以色列人的经历警告我们，在我们重新认识教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寻找那些取悦我们的领袖。领袖也会受试探，要给人们想要的东西，因为这样做让他们更容易生存。当讲道者只对教会以外的人严厉抨击时，他们可能听起来是在说真话，似乎很勇敢，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敢真正挑战那些付钱给他们的人。事实上，这可能是大多数讲道者面对的最大挑战。他们怎么才能只传讲圣经而不得罪人呢？教会里的人掌握着他们的生计， 还可以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赶出住所和社区。所以他们怎么能对那些人说严厉但诚实的话呢？向自己讲道。考虑到讲道者的这种试探，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有一点很重要，即我们要让自己渴慕且重视神的道，即便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或赞同他。在重新认识教会的时候，你要找这样的讲道者。你不只可以靠着他们获得隐藏的圣经见解，还可以从他们知晓如何向自己讲道。最好的讲道者不是让你惊叹于他们的讲道技巧多么高超，他们会将圣经显明的神的荣耀展现给你看。当你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神时，你会想尽可能地得着神，你会越来越渴慕读经，也愿意将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身上。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讲道者帮助你明白并喜爱神的话语越多，你就越能培养自己的品味，而你对好讲道的品味也就越高。讲道者和教会成员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所有健康教会的关键，因为在教会中从来不是只有一位教师，我们所有人都蒙召以某种方式教导神的道。例如，所有长老都必须善于教导才能做领袖，不是只有讲道者自己。提摩太前书3:2，父母要将神的道教导给自己的孩子们，参见申命记6:7。年长的妇女要教导年轻的妇女，参见提多书2:3-5。思考一下，神的道在教会中的作用至少有4种。1、讲道者向全教会传讲神的道。2、教会成员做出回应，以唱诗和共同祷告的方式，不仅口里说出神的道，也将其铭记在心。3、所有教会成员都向自己讲道，而且4、教会中的不同成员彼此教导神的道，也将神的道教导给下一代人。这意味着教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蒙神呼召，既向自己讲道，又向人讲道。基于这种对神的道的看法，今天的教会就避免了一个最普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圣经作者们已经预料到了，而且他们也经历过。保罗吩咐提摩太警告以弗所人，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提摩太前书1:4。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他同样警告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3-4。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教会若专注于神的话语，就会对自己的情欲失去兴趣，因为它让人看似博学，实际却很愚昧。保罗也许会认为撒旦亲自创造了互联网，把它当作工具，用没完没了的推测、分裂和扰乱教会。想想世界上一些地方的讲道者在隔离期间面临的特殊挑战，讲道者也许会要求你本周花45-60分钟的时间注意它。前提是你在家看讲道视频的时候，不会被孩子劳累和手机上弹出来的短信分心。但是除工作、开车和睡觉之外，社交媒体、视频和播客似乎占据了你所有的空闲时间。难怪我们觉得教会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同一页经文。疫情过后，那些能变得更强大的教会将是以大能传讲神话语的教会，而不是用许多其他的话语占用我们日益减少的注意力的教会。什么是好的讲道？ 在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你也许会听到许多长短不一、风格各异的讲道。对此，圣经也没提供明确的公式。圣经中所有的内容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你仍然能感受到不同的圣经作者有不同的个性。保罗的说话方式和彼得不一样，彼得的风格和约翰也不一样。你也许更喜欢充满激情的讲道，你也许更喜欢在讲道中大量引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一次讲道中，神可以使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方式引导我们更有爱心、更顺服。你也许听过讲道者有关讲道到底应该是主题式的还是解经式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讲道可能是主题式的，如近期人们感兴趣的三个话题，即即将到来的选举、全球疫情或者种族歧视，可能就值得进行主题式的讲道。但是太多的专题信息会诱使讲道者曲解圣经的含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可能削弱他们的权柄。我们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教会应持续进行解经式讲道，通过把经文段落的要点作为讲道信息的要点来揭示经文的含义。正如许多讲道者所说的，保罗命令讲道者不只要讲道，还要传神的话语。每周一次查考圣经经文段落的讲道，要让神自己制定讲道计划，而不是讲道者。要记住，讲道者只是一个邮递员，负责递送邮件而已。本周我们将要学习神在罗马书一章教导我们的内容，下一周是罗马书二章，再下一周是罗马书三章。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查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计划和我们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可能罗马书中有些内容是讲道者不愿意讲的，但是信封就放在那里，里面是神的一封信，让人去拆开来看。我们到底想要谁的计划呢？是我们自己的，还是神的呢？他的道路更高更好，参见以赛亚书55章9节。我们应该顺从他的带领，而不是世界的带领。讲道者看上去只是接着上周的内容继续讲，但当你听到圣灵通过神的道讲话时，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当你在重新认识教会的时候，你可能还会遇到关于录播、直播和面对面讲道这样的争论。多年前，我曾与一位特别有恩赐的讲道者交谈过。如果换种活法，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脱口秀喜剧演员。实际上，他为了要学习如何在讲道时与听众互动，研究过喜剧演员的表演。他也深刻理解圣经和神学概念，并能用创新的方式向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解释这些概念。通过播放他的讲道录音，而不是当地牧师的现场讲道，他的教会已经扩张到整个地区，甚至是全国的好几个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此的解释。他说，当人们可以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一流讲道者时，再让他们听次等讲道者的讲道了，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他的目标是吸引一大批跟随他的人，我的确和他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但我后来反思时，我发现他的观点太过了。在他提出的方案中，他不止与自己的下属牧师和实习生竞争，还与世界上的每一个讲道者竞争，不管是已故的还是活着的。那为什么不播放特级等讲道者的录音呢？比如格培里教会，可否找一个演员来表演斯布珍的最佳讲道呢？也许我们可以制定一个类似于大学篮球季后赛那样的联赛等级，让基督徒一轮轮的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讲道者，直到我们选定一位演说家来领导其他讲道者。这样，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听从一个次等的讲道者了。我们只有最好的讲道者， 如果神也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话，然而神并不这么认为。对你来说，最好的讲道者是忠于神话语的讲道者。但如果这位讲道者能够和你一同喝咖啡，或者去医院探望你，那就更好了。我们在每场敬拜聚会中不只是读圣经，这是有原因的。讲道是在当代特定的地方和个人需求的背景下，借着讲道者的个性和经历，彰显出神话语的权柄。我刚才提到的人，实际可能比你的讲道者更优秀，但你的讲道者更了解你的教会。这一点对于将圣经应用于你和你的教会来说至关重要。当然，牧师不可能知道每个听众的一切隐私，但是在疫情隔离期间，许多牧师很难面对摄像机镜头讲道，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在听众对其讲道的现场反应中看到圣灵的带领。当他们和我们对视的时候，圣灵会呼召他们来安慰我们受伤的心。在敬拜过程中，教会不应模仿演唱会或者电影院，把观众席的灯光调暗，这有很多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牧师在讲道的过程中能够敏感地回应圣灵的提醒。时间和空间。最后，讲道不是仅仅是传递信息，如果这是唯一的目标，那么讲道不会是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可以转向视频、播客，甚至只用书籍就可以完全代替共同敬拜的仪式。但是听讲道不仅仅关乎你和你与耶稣同行的事，也关乎在你的教会里塑造天国文化并建造天上之城的事。它关乎会众一同建造生命。在现场的面对面教导中会发生两件事，这两件事是你在素未蒙面的牧师的播客中无法经历到的。首先，会众和讲道者是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经历讲道这一共同事件。是的，将讲道内容应用于我们的灵修生活是很宝贵的，但更宝贵的是将讲道内容应用于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在接下来一周的相处中一起把讲道内容活出来。同时要记住，讲道者最终不是凌驾于我们之上，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与我们一同被神的话语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城。讲道把神的话语意象投射给一个特定空间的特定人群，因为他们已经立约一同顺服神，彼此相爱。其次，讲道者的榜样和个性为全体会众定下基调。当讲道者意识到会众会呈现出讲道者的软弱或刚强时，他们会感到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在神学院学习如何讲道的时候，我的教授对我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他告诉我，多年以后，我的会众很可能不会记得我具体说了什么话。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神会通过我的话语和我敬虔正直的榜样来塑造会众。讲道者的品格和信息融合在一起，靠着圣灵的大能，听众的生命被改变，哪怕他们不会一直记得这些话语。这在教导中很普遍，而不只是针对讲道。我们通常不会仅仅因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所教的知识而记住他们，我们记住的是他们的智慧，他们与人交通的恩赐，以及他们对我们个人的爱。所以在你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请寻找那些足够爱你的讲道者，他们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打伤或缠过你，就好像优秀的外科医生一样。请寻找那些知道自己的权柄是来自万王之王的讲道者，他们宣讲的福音和劝诫都来自于那位王。他们不仅仅想让你支付生活费，他们是要为你树立一个榜样，而不是用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来吸引你。 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事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